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欣跟你一块的来认识关于末世论的课题，也认识不同的派别。那么上一次呢，其实呢是上几课呢，我们已经认识了前千禧年观比较完整的认识了它的内容，它的理论的基础。那么如果呢你在听这个课程的过程里面呢，你觉得有一些的疑问，有一些的事情呢希望跟月欣来交流一下的，那赶快来信呢向我分享一下哈，千万不要客气哈，因为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学习末世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清楚当中的理论，当中的观点，以至于呢我们能够对于圣经在末世方面的真理呢有更多的掌握，有更多的理解。所以呢千万不要客气哈，可以来信呢向月欣来分享你面对的一些的困难，或者呢是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另外呢，月欣再一次的鼓励你，如果呢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呢，也是赶快的来信索取哈。那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另外一种的千禧年观，就是后千禧年观呢，那也有的人呢就叫做千禧年后派其实呢都是指着后千的这一种的观点。那到底后千是什么意思呢？那很简单的来做一个定义呢，就是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后再来，那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后再来，这就是后千禧年观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一个观点了。那如果呢你手边有这个末世论的讲义呢，你会看到呢在14课这一课当中呢谈到后千禧年观，那当中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图表，那就是提到呢关于后千的他对于末世的一些观点。那你会发现呢后千的观点呢就是首先呢是这个教会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其实呢跟千禧年呢是很难去区分的怎么样从教会时代过渡到后千禧年呢？其实那个界限并不是很明显的。那当这个千禧年过了以后呢，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了，然后呢同一个时刻信徒和非信徒都会复活的，经过审判以后呢就会进入永恒的状态当中了。这就是后千的基本的观点。那后千呢他们是觉得呢在这个世界上福音的工作会不断的开展的，教会呢也会不断的增长，那这样的发展下去呢，基督徒的人数会不断的上升，以至于呢基督徒在世界上的人口当中呢其实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甚至呢他们很乐观的推测呢就是全世界都悔改归主了。那这样呢基督徒对于这个社会自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个社会呢也会越来越按照神的标准来运作，那渐渐的一个充满了正义和平的千禧年时代就会在世上出现了。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当中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那主导文当中有一句呢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后千的观点呢就认为主导文里面的这一句呢到了千禧年就要实现在地上了。那最后呢在千禧年时代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回到地上，而信徒和非信徒会同时的复活的，接受最后的审判，然后新天新地就会出现了， 我们就进入永恒的状态当中。那这是后迁的他们的观点的一个定义。那到底后迁希年观他们有什么特点呢？那后迁呢，可以说是跟前迁呢截然不同的一种的关于末世论啊，或者呢关于迁希年的观点。那后迁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啊，对于福音的能力，他们是持着非常乐观的态度的。后迁呢，他们认为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而且呢也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祝福。所以呢，什么时候最多人支持后迁的观点呢？就是在教会得到大复兴，还有呢没有战争的时候，没有国际之间的冲突，在克服世界上的罪恶和苦难有了一点的成绩的时候呢，那就最多人来支持后迁的观点了。因为呢这些的现象似乎都印证了后迁的那种很乐观的假设。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后迁他们认为啊，千禧年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指的呢就是神的旨意在信徒心里面实行的地方。那简单来说呢，有基督的掌权，信徒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国度了。那这个国度呢，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进去的。国度增长的高峰呢，就是世界都基督化了，不过呢罪恶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呢有一些人他们最终呢都是不愿意信主的。那你会发现呢，后迁的对于千禧年国度的理解呢跟前迁是完全不同的。后迁呢他们认定千禧年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但是呢前迁的观点呢就认为千禧年国度呢是一个地上的啊一个政权啊一个很具体的国度，这是他们呢差别很大的一个地方。后迁呢还有另外一些的特点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根据后迁的观点呢，自从耶稣基督传福音开始呢，就有以色列人信主了。比如说十二个使徒，还有初期教会，大部分是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开始的。新约第一世纪的教会呢，大多呢是以色列人跟外邦的信徒一起组织的教会。那他们信主以后呢，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了。所以呢，后迁的观点呢，就认为啊，神的子民的定义呢，并不是按照血统的民族，而是信靠他的话语，遵行神的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了，就是基督徒了。那所以呢，历世历代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不管是哪一个种族的、文化的，只要是真心的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们都是基督徒。那这个观点呢，也是跟前迁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你会记得前迁的观点呢，是认为以色列民跟教会的群体呢，是完全不相干的，他们是两种完全没有关系的群体。而神对于教会，对于以色列民，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他们呢，把以色列民跟基督徒彻底的切断关系的，这是前迁呢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跟后迁呢完全不一样的。那后迁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哈，按照他们的观点呢，主耶稣基督在大灾难之后再来的，所有的死人到那个时候呢都要复活，整个教会的信徒都要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呢，就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5章22节到24节35节到49节。那再重复一遍啊，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22节到24节，还有35节到49节。那后迁的观点呢，就认为耶稣基督把国度交给父神，那恶人要跟义人一同复活受审判。那到时候呢，物质的宇宙就会被火焚化了，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不见了，新天新地会从天上 降临。其实呢，后迁的这一些的观点呢，都有它的圣经的根据的。比如说呢，二人要跟一人一同复活受审判，他们是根据马太福音的25:31-46，马太福音25:31-46，还有16:17-16:17，另外呢，还根据启示录的20:11-15，启示录的20:11-15。那么至于物质的宇宙会被火焚烧呢，就是根据彼得后书的3:10-12，彼得后书3:10-12。那么新天新地啊这一方面的圣经的根据呢，就是根据启示录的20:11，还有21:1，启示录的20:11，还有21:1。那这是后迁的一个观点哈，他们关于末世事件啊这一些次序的看法。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那根据后迁的观点呢，千禧年是一段很漫长的时期。那他们认为呢，不一定是按照字面意义的1000年来理解的。那后迁呢，跟前迁不一样的，前迁的千禧年观呢，是根据启示录的20章作为一个依据。那他们相信呢，有1000年的时期和2次的复活，这是前迁的看法。而后迁呢，他们相信国度的领导呢是渐进的，所以呢很难去断定千禧年的长短。后迁呢只是强调千禧年是一段很漫长的时期，不一定呢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的1000年。那后迁呢，最后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那后迁当中的千禧年这个观点呢，跟前迁观当中的千禧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现在重复一遍哈，后迁的千禧年观点跟前迁的千禧年观点呢，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哈。前迁所说的呢，是一个更新了的世界，是耶稣基督他亲身的临在其中作王统治，是跟那些得荣耀领受了复活身体的信徒一起的。那至于后迁观点当中的千禧年呢，就是一个受到无数的基督徒所影响的一个世界。那这么的一个千禧年呢，并不是一个更新的世界，那其中也没有得荣耀的圣徒，更没有耶稣基督他亲身的来到统治这种的情况啊。为什么跟前迁有这么不同的看法呢？那因为根据后迁的观点，这一些的事件呢，只会在耶稣基督再来开始了永恒的状态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呢，整个千禧年的讨论其实不仅仅牵涉到这些末世事件的先后次序，其实呢更关乎千禧年事件本质的问题。所以呢，你会发现啊，前迁跟后迁呢，对于这些末世事件的理解呢，可以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星就跟你提到过了后千禧年观他们的特点。那月星呢也鼓励你啊，如果你把后迁的观点跟前迁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呢，啊，你会发现呢两者有很大的分别。其实呢，你也可以借着这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呢，对于前迁跟后迁他们各自的特色，啊，他们各自的理论的基础呢，你能够把握得更清楚的。那刚才呢已经跟你谈过了后迁的一些特点哈，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到底为什么后迁呢他们这种的派别会对于末世对于千禧年有这么不一样的理解呢？那他们又是根据圣经当中哪一些的经文 做出这样的推测啊，或者是做出这样的结论呢？那我们现在呢，就一同的来看一下后迁啊，他们的圣经的根据。其实呢，后迁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理念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的遍传。那么其实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不少的经文都预言万国都要归向神的。比如说呢，诗篇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例如呢诗篇的47篇，还有72篇，另外呢还有诗篇的100篇，都提到呢万国要归向神。还有呢先知书当中呢也多有提到的，以赛亚书的45章22节到25节，以赛亚书45章22节到25节，另外呢还有何西阿书2章23节，何西阿书2章23节。那后迁的观点呢，就是根据这一些的经文啊，当中预言到万国万民都要归向神，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强调福音要传遍天下的。那后迁的另外一个圣经的根据呢，就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那就是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大使命的颁布呢，让人非常的期盼福音能够广传，耶稣基督的信仰普及万民，成就一个普遍信仰基督的世界。这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一个最美好最理想的世界了。那主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就很清楚地说明了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而且呢耶稣也应许跟门徒一起的履行大使命。所以呢后迁派呢就是根据这个大使命啊，他们认为很有理由来相信福音一定会传遍整个世界，进一步呢改造整个世界的。那后迁呢，他们也非常着重耶稣的比喻的。那我们发现呢，在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耶稣的比喻里面呢，其实有很多都是关于天国的比喻的，比如说芥菜种的比喻了。那在马太福音的13章31节到32节，耶稣就提到啊一个芥菜种的比喻，天国好像一粒的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呢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苏在它的枝上。那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了。这个比喻呢说明了天国其实会逐渐的发展的，天国的影响力会不断的增强的，最终会充满了整个世界，以至于改变整个世界。所以呢后迁呢他们根据这些关于天国的比喻，他们认为呢其实呢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会不断的扩展的，以至于呢整个世界有一天都会进入一个基督化的状况当中。那后迁呢他们根据的圣经根据当中呢，也是有一章的经文是他们非常的着重的，那就是马太福音的13章，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马太福音的13章面教的比喻。那这个面教的比喻呢，对于后迁派来说呢，同样的说明了神的国在此时此地已经临在了。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耶稣就提到天国就好像面教一样逐渐的扩散，而且呢必然会遍及整团的，天国的增长呢是大规模的，会遍及整个世界的。那天国的扩展呢也是很彻底的，会成为主宰的势力。正是因为天国具有这种渐进的特性呢， 甚至呢，有些人不会察觉到千禧年已经开展了。所以呢，在这一刻开始的时候呢，月星就提到哈，那对于后千派来说呢，其实这个教会时代跟这个千禧年国度呢，这个界限呢其实是很模糊的，因为呢，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这个千禧年已经开始了。那后千呢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观点啊，他们相信呢千禧年不是一件发生在将来的事情，而是已经开始了。那如果更正确一点来说呢，后千呢是认为这个千禧年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就开始了。后千认为啊，这千禧年从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就开始了。那奥古斯丁呢，他所持有的呢是后迁的观点，他非常的赞同后迁的观点的。奥古斯丁就曾经引用了马可福音的3:27来支持这个观点。马可福音的3:27，经文说，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是在马可福音的3:27里面所说的。那奥古斯丁他就认为，壮士指的呢就是撒旦，而家具呢就是指那些曾经受撒旦控制的人。那这些人呢现在成为了基督徒了。那如果这样去理解这一节经文的话呢，撒旦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已经被捆绑了，一直到主第二次来。那既然撒旦没有办法欺骗万国万民，那福音的传扬呢肯定是非常的强的，那肯定是畅通无阻的。耶稣基督正在地上掌权，所以呢福音必定会传遍天下的。那不过呢，在千禧年以后呢，撒旦会暂时的获得释放，但是呢最终还是被完全的征服。那后迁的观点呢，他们就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基督化的，教会增长发展会遍布整个世界，即使遭遇到逼迫，即使遭遇到压制，但是呢教会也可以靠着神的大能仍然有非常可观的增长。那后迁的观点呢就是这样相信的，他们认为福音最终一定能够得胜的。那谈到呢圣经的根据呢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谈末世论，当然不能不提启示录了。那其实呢对于后迁来说呢，启示录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卷的圣经，特别呢啊帮助他们来理解关于末世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啊，前迁非常的注重启示录的20，可以说呢启示录的20呢是前迁一个重要的圣经的根据。不过呢后迁啊这个派别呢，他们所理解的启示录的20跟前迁呢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那后迁这个派别呢就认为启示录的20:4里面呢不是曾经提到一些的殉道者吗？那他们认为啊，跟启示录的6:9-11里头提到的殉道者其实呢指的是同一群人。那所以根据后迁的观点呢，他们认为头一次的复活指的呢就是他们重生得救的时候跟基督一同复活的事情。那他们也根据以弗所书的2:1-6，还有罗马书的6:4-6，那重复一遍哈，以弗所书的2:1-6，罗马书的6:4-6，后迁的观点呢就认为这一些的信徒在世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就已经跟基督一同享受得胜的王权了，也审判天使。不过呢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这一些的信徒呢要领受赏赐。那么第二次的复活呢，按照后迁的理解指的呢只是肉体的复活，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的，只不过呢是一人在当中得赏赐，而二人呢就受刑罚而已。这是后迁对于启示录20:1-6的理解。 谈到后谦跟前谦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对于末世的理解，你大概呢有兴趣知道呢为什么有后谦的兴起呢？那月星在这呢也简单的交代一下在教会历史当中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呢在教会历史上的头三个世纪呢，前谦呢可以说是独占鳌头的，那到了第四个世纪出现了后谦的观点。那刚才也提过了，奥古斯丁是非常赞同后谦的观点的，甚至可以说呢整个中古世纪的末世论的思想都是以后谦作为一个主流的。那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呢，后谦抬头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当时呢基督教在政治上也是空前的有影响力。在公元的312年呢，君士坦丁皇帝，那最后呢更发展到基督教成为一个国教。那后谦最突出的地方呢，也是跟前谦最大的分别呢，在于后谦期待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这个世界的情势是越来越好的，而不是越来越糟糕。那基本上呢，后谦可以说是一种极其乐观的末世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来到20世纪呢，有很多的信徒都觉得后谦缺乏了说服力了，所以呢他们纷纷的转向悲观的前谦观点。不过呢仍然有一些很坚定的后谦主义者啊，他们认为虽然呢这个时局有一点的败坏，但是呢这些的败坏呢只不过是在国度增长的时候一些暂时的波动而已了。那今天呢你听过关于后谦的介绍以后呢，不晓得你是不是支持后谦的观点呢，或者呢你有没有一些地方呢是跟他们呢觉得不同意的呢？那欢迎您来信跟月星来分享一下哈。现在呢我们先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堂课上我们认识了后谦新年观，他们的理论基础，他们的圣经基础，还有他们的特点。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更多。说在这一堂课里面你也让我们认识了在教会历史当中关于末世论，关于千禧年观点的一些的发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单单看外在的环境，也让我们注目定睛的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也是世界的主，也是历史的主，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如果你有一些的疑问呢，月星再一次的鼓励你来信啊跟我交流一下哈。另外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千万不要嫌月星很唠叨哈，真的非常的鼓励你来信向我索取。好，明天呢我们会一同的来评估一下后谦的观点，它的优劣处。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谢谢。